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一同的敬拜，谢谢领唱小组带领我们今天唱那么美好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还是按照我们读经的计划所读到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可能又按照那个读经的进度的话，应该已经读到马可福音了，对不对？今天我就选了马可福音的其中一段跟大家来思想，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会分开两段来读。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13节到20节，马可福音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在教会的圣经是新约的部分第32页，新约的部分32页，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分开两段来读。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第二段是13到20节。那刚才我们起因的时候分开男女来读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分开还是男女吧哈。我本来想解编哪边的事，好像解编人数很多，呵呵，那还是男女分开来读吧哈。我们请弟兄先读第一段第四章的1到9，然后请姐妹从13到20好吗？我们一起来，弟兄先开始。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土既浅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塞住了，就不结实；又落在好土的，就发长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姐妹13到20。好，谢谢。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老师，他讲道都是非常的吸引，非常的能够让那些的听众能够有领受。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对那些听众呢，都会用比喻来讲一些的道理。为什么用比喻？因为比喻是透过一些平常他们常见的一些的容易明白的一些的事情，去讲明一些很抽象的、不能够很容易去理解的一些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特别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常常用比喻来讲，因为天国的事情在地上人很难用人的话能够讲得明白。所以就用了一些人平常生活里面所遇见的事来讲明这些的很抽象的一些的真理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用撒种的比喻来讲明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神的道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去成长的事情。在神的创造的世界的里面，每一样的看得见的事物，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大自然，都有一定的定律在当中来支配。一粒的种子，当它落在地上的时候，它就自然因着大自然，因为土壤，因为水，因为阳光的缘故，它会自然就会生长出来。耶稣基督在 用解释的比喻的时候，常常都是用到大自然的一些的事情啊，无论是种子，无论是各方面其他的事情，因为他要告诉我们，透过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万物的事物，从神的创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很多神的一些的定律的一些的心意。这个物质的世界用一定的定律来支配运行，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有属灵的定律在当中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来运行。当耶稣基督还没出来传道之前，他首先就接受魔鬼撒旦给他的一些的试探，在旷野的里面，在当中当时有他在那里经过了40昼夜之后就开始饿了。他饿了之后呢，魔鬼给他的试探就是说，你把石头变成了食物来满足你肉身的个需要。耶稣基督讲了一句什么的话，基督徒我们记不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在这里耶稣指明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我们需要食物来让我们继续存留活着。但是耶稣基督更讲到一个更重要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靠这个食物就让我们有生命。人的生命不是在乎单单每一天吃就能够活着，人的活着是来靠着神口里的一切的话，就是神所命定的一些的法则定律。那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喂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成长，才能够更好的来表现这个的生命。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那些的群众很多都绝对明白他在讲什么，非常的清楚。刚才当我们读的时候，从第四章一到九节，如果没有读到十三节下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讨论发挥，我们就说啊，究竟这里说的是什么。但是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再读十三到二十节，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耶稣不单只在这里讲了一个的比喻，更在这里解释了究竟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我们刚才读了之后，我们应该都明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大家是不清楚的，不需要解释的。大家在这里读完这段圣经应该都了解究竟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好，但是呢，我们想还是来思想究竟我们透过这段的圣经，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值得再去被提醒啊。我们来先讲一讲啊，来重温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段的圣经。这里说耶稣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那这个种子代表什么？刚才读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这个种子是代表神的道啊，在第十三节里面耶稣解释的过程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撒的种就是神的道。所以撒种这个种子本身的是讲明是神自己的道如何来进入人的心里面。所以这里所说的哪一块的地是讲的是什么？不是真正一片的地，乃是我们的心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道，神的道如何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一篇的比喻的里面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还是说接受神的道，让这个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扎实，能够扎根，能够去成长。但是我们还是再来看一看，究竟这一块的田有多少的情况的出现，有几种的情况的出现。刚才我们读了之后，大家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第一种的心田是什么？第一种的田地是什么田地？种子落在哪里？路边啊，落在路旁啊，落在路旁。这里说到这个路旁，有人听了道，撒旦来了，就把这个道从他心里面夺去了。落在路旁， 就没有办法进到土地的里面去。为什么路的路旁那个种子不能够落到那个的地图里面去？你要来吃掉哈，你要来吃掉。主要是说，因为这一块的路旁哈，路旁田里面都不能够都是田吧，总是有人走路的吧，对不对？那田都是有人走路的话，每一个走路，这里就变成本来已经翻好的土，都变成什么硬土了啊？硬土种子撒在哪里，当然是下不去了啊。那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里所说到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在石头啊，很浅的地方，很浅的地方。第三个地方是在哪里？荆棘的里面。第四个地方是在好土的里面啊，所以基本上是同一块的田，但是竟然有这样四种不同的对种子的反应。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是什么，用这段的圣经来表达是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情况，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同样的道我们就讲出去，那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的反应就好像乐在那个的路旁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一些的人的反应就好像乐在浅土的里面，很快就反应了。有一些反应就好像乐在荆棘的地方一样，他有反应了，也成长了，但是呢长不出果子。有一些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听见了反应了，而且能够成为基督徒，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就是常常我们说神的道如何进入人的心里面的一种的状况，一种的情况。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道并不是所有的人听见的时候都能够接受，乃是在乎那个人那块地那个心田那个状况如何接受的情况，就在乎那块地的状况如何。究竟这里所说到的路旁，为什么这些乐在路旁的没有办法能够成长呢？刚才说我们说这个路，因为太多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把那个路本来是软软的都踏到很硬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所遇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经历。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说怎么讲，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反应？如果一块的地因为被人家踩来踩去的时候会硬，为什么这个人的生命会那么的难去听见道能够有反应呢？我相信在他的生命里面，同样的可能已经被很多很多人的浅达的缘故，受过很多很多不好的经历的缘故，你知道这个人对无论是神的话，无论是人所讲的那么美好的信息，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已经对神对人没有信心了。实际上你知道有很多解释的人，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神的道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们为什么连我那么好的福音讲他们都不信，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曾经受过很多的伤害，受过很多的被人浅打，所以他对这些一点反应都再没有了。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本来是个神所拣选的族类，是神的选民，很虔诚的犹太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在德国的集中营那个经历之后，很多的犹太人变成是不再相信神的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不单只是经历过人生最痛苦的被人的虐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受苦的过程的里面，当他们呼喊他们所过往祖先一直相信下来的这一位的神，当他们呼喊的时候，一点事情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世上根本没有神。 你再跟他怎么讲神的好处、神的事情，他们不可能会听得进去，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已经否定了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你无论怎么讲他都不听的时候，不要怪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有非常不容易的人生的经历，可能被人家骗过，特别 被基督徒骗过了，被教会的不好的事情影响过了，被一些人讲的太高的一些 的理论 的事情，你知道他信过之后原来是被骗过了，所以他们之后再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些的道进到他心中。我们在这个摩门的地方，你知道很多离开摩门教的摩门教徒，他们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后来都会变成不信的人，因为他们过去太过投入这个信仰，后来他们觉得原来都不是。所以世上有这类的人的存在，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失望，不要为他们的一点反应都没有觉得很气馁。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过非常不容易 的时刻，他们有时候很难把道听得进去。我们能做的为他们祷告，同时也帮助他们把这个心田打开。将来我们有机会讲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再更多来讲这一方面。第二个，前土石头的地，有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我不知道你在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的体会。哇，有些人他们很快一进到教会，哇，立刻信主。为什么立刻信主？哇，听见那个牧师讲到又吸引，又唱的诗歌又好，又鼓动人心。哇，他们被那个感动，一感动的时候，他们说我就信了。很多人很快回应这样的一个的呼召。但是这里说他们的种子只是落在浅土石头的上面，很快接受了，但是不能有根，没有根，所以一有苦难，一有问题出来，立刻都退后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看见很多的信徒们，他们信了主之后没有好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他们信只是情感的回应。当我们只是情感的回应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的困难来打消我们对主的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之后，你要很快的回应感谢主，但是不要停留在哪一种好像很浪漫的，好像很激情的哪一种的信仰的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为什么我们教会要鼓励弟兄姐妹去读圣经，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年要搞一些东西出来做，那是说我们晓得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基督的信仰没有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这好像我们的信仰就是漂浮在表面上，那个松土下面都是石头，我们扎不进去的时候，一有困难来到我们就倒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样的每一个星期在这里说，哎呀，大家读经读经哈，我们还为他安排好那个读经的表，然后还鼓励大家，如果读完之后还要掌饼哈，那鼓励大家去读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的信仰有根基的扎在土上，神的话上，让我们不会停留在表面的事情上。第三种荆棘的情况，大家这里刚才一读过，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信了，也很容易接受了，在生命当中也能够扎根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乐在荆棘的旁的里面，这个荆棘是什么？就是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各样的私欲进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扎住了，我们没办法成长。你知道，在基督教我们的教会的怎么说，不是我们在一般的教会的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见信徒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常常都是如果他是从小在教会的成长，很小的时候在教会一直成长，慢慢信了主了，这个小孩在教会里面长大长大，到了他在 teenager 的时候开始面对冲击了，面对学校的同学的朋友的一些的冲击的时候，他就开始哇慢慢慢慢都不再怎么去教会了。进了大学之后，有一些因为在大学里面有好的同学，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还能信，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同学都被外面的世界引诱离开了，然后出来工作之后组织家庭了，就更多的时候信仰就离开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中年啊，有中年危机的时候啊，就想到究竟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走的时候，再回来思想究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要重新再回到教会的里面。年老的在教会的里面，一般的教会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已经走过人生的路，已经看完这一切。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常常耶稣基督这一个的比喻都在表达着我们对神的话一些的反应。那刚才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刚才是读的圣经都知道，只不过是 introduction。 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哪一块的好地，哪一片的好地，当中种子落在这片的好地里面长出30倍、60倍、100倍。我不知道你读到谁的圣经的时候，你随着想到前面耶稣所基督所讲的哪一个的路旁前途荆棘的这些的情况之外，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问我是属于哪一类的土呢？我的心田是属于哪一类的土呢？当我神的道进来的时候，当我听见神的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究竟我长出多少倍的果子呢？30倍、60倍、100倍，还是只是还在发芽，还是我只是只有10倍，还是我已经长到100倍？我希望跟大家来思想的说，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这一块的心田来接受神的道。神的道这个种子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神的道的种子神的话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为什么有一些人听见会长30倍，有一些人听见会60倍，有一些人听见会100倍？那是在乎我们这一块的心田如何来被 cultivate 和来被耕耘，结果就不一样。今天我很感谢主，我们敬拜小组带领的诗歌都非常的切合我们的主题。当我们刚才在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的生命对神的话有没有带着哪一种的渴慕的心，有没有愿意让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得罪神的哪一种的态度？究竟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就会产生怎么样的领受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能我们经历过一些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但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也像路旁哪一些的土样一样挺硬的。神的话虽然进去了，但是却长不起来。有没有？有时候真的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告诉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与神的话、神的标准、神的要求相违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硬。神的话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但是神的话没办法打动我们的心。最常常把神的话挡于门外，没办法能够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提到我们最软弱的哪一点 的事情。当你如果你心中有愤怒的时候，当圣经讲到一些关于愤怒的经文的时候，你就跳过，你就不会去看里面的故事，没办法能够激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生命就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那一种柔软的心？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我说的是基督徒而不是非基督徒，都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明白，明明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神不喜悦，我却继续在做，所以没办法能够被神的话来感动。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去面对，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除去这样一个的心田。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有。你知道在以斯结书里面，先知以斯结三番四次接受神的启示，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有两次的地方都不断地说，将来神的灵要进入人的心里面，将人的里面的石心，石头的心除去，要把一个肉心放在人的里面去。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说，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刻，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除掉我们里面的刚硬的东西。这个刚硬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听到也好，读圣经也好，听诗歌也好，感觉没有被感动的话，可能第一件事情要问的是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说在物质的世界里面，神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都用一定的定律来支配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称为大自然的定律，那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难道神没有定下属灵的定律吗？这个属灵的定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罪不去面对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能够跟神有这个和睦的交通的那个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来审查自己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说，神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让我愿意去面对。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逃避神的圣灵的责备，让这个心田能够被打开，能够接受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除去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真正正能够听见神的话。否则的话，你读圣经，你读来读去，不单只没有味道，甚至我告诉你，你很讨厌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只是常常不断出现，都是指出你的软弱。但是如果你愿意去面对你的软弱，开始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你就会带着一种喜乐的心，因为你能够有神的话在里面，能够去成长。我不知道在我们推动这个读经运动的过程的里面，马太福音读完了，马可也读到这里哈，中间的部分呢，有没有哪一些的地方是让你扎心的，让你感觉到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的？如果有的话，我感谢主，因为神要让你能够在这块的刚硬的田地里面能够把石头拿走，让你能够预备接受神的种子在你的里面来去成长。如果没有的话，读上去不是一样吗？没有分别的话， 我应该鼓励你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自己的需要面对的事情，不是把神的话读过当成知识就算。第二，有些30倍，有些60倍，有些100倍，为什么？因为每一块的地土都不同，那个的土质不一样，有些土质是硬的需要去改变，有些土质是不适合这个的也需要去调整。人的心田能够被改变吗？圣灵的同在，我告诉你，是能改变我们的心。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的香港的电视剧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讲什么呢？讲到一个的电视公司里面，他要去拍一个的生活的片段，拍一个年轻人，中学生。这个的编剧呢，找一个看见在外表看见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中学生，非常的反叛啊，跟着同学去街上走路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好像一种非常的皮的一个的孩子。那个编剧就看中他，就邀请他要找他做主角。啊，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以为电视台找他拍剧，当然是要出名了。他说好，我答应，他就答应了。去做什么？要去农村住2个星期，过农村的生活，不准带电话，不准带电脑，不准带任何通信的东西啊。去了哪里就是要完全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不知道，他以为去玩一玩啊，去做做明星也挺好的，但是去了。他跟他的父亲本来是好像火星撞地球一样啊，一讲话就吵架的那一种啊。他就去了，去到哪里？开始的时候，哇，这个小孩也很痛苦，一下子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吃的东西看见哇，他们吃那些东西啊，他在家都是。开餐馆的哈，最好吃的他才挑来吃哈。哇，看见他们吃了这东西，他实在吃不下去哈。他头一天两天根本就不吃，不能吃，吃不下去。每样事情都跟人家抬杠，人家要做这个，他就不要做这个啊，在哪里搞啊？但是呢，他去到那个地方，非常的单纯的一个农村。接待他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很单纯而且很有爱心的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加上孩子还有爷爷妈妈的们。他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家人那么的开心，虽然什么物质东西都没有，但是看着他们的父母怎么样爱孩子，孩子怎么样听话，他坐在那里感觉完全是不能够想象的。当然后来因为很多的情节的事情，他反叛，结果呢弄伤了那个接待他的家庭那个的男的那主人，他很害怕就跑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被他弄伤了那个的男人一点都没有怪他，那个家庭也没有怪他，而且很关心他跑了出去怎么办，大家同一条村的人都去找他。他在哪里真真正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爱与被爱？过去他一直生长都是需要什么父母爸爸都给他，从来没有感觉爸爸爱他。但是在这里呢，他感受到这个的这一对夫妻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么爱的孩子，然后他感受到他是能够在当中被接纳，虽然做错了，他们没有责备他，还能够关心他的安全。他的心被扭转过来，从一个很调皮、很不合作的一个孩子，到了最后的几天，成为一个愿意来听他们要他做什么， 愿意投入这个生活的里面，这个家庭的里面，让跟着他们做哪些的耕种啊、喂猪啊、洗那个的很脏的东西、啊、他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他体会到当他在那个生活的里面真正有够有这样一种的爱的一种的关系在当中。当我看这个局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道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只是把口头的道理告诉别人，我们没有好像那一对的夫妻一样，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个生命这一份的爱能够呈现出来，以知道他们听的人所听见的只是一声冷冰冰的一些的道理。如果我们好像这对的家庭一样，这个圈里面的人一样，那么的单纯，那样的接纳包容，那样的去付出这份爱的话，当这个那么调皮的人住在他的当中一个星期下来就能够被改变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传扬基督的爱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有很多人好像撒在路旁一样，我们的福音的种子丢下，告诉他们，他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经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神的爱原来是能够很真实的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接受听得进去。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个人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如何？有没有预备好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你有没有进入圣经里面跟着耶稣的脚踪来走他的路，来看他所作所行？分享一下我过去为什么信主，我为什么会奉献做传道人。我爵士的时候不是在教会，不是在听布道会，不是因为牧师在上面讲道我爵士了。我爵士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最孤单的时候，当我想到神的话，想到神自己的应许，那时候我信。当时信的时候我还搞不清楚我信的是什么，只是觉得我需要神，那时候我就信。但是信了之后，我感谢主神给我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工作，那时候我就好好的读圣经，感谢主的哪一段的经历。那段时间我差不多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新约完全读完一遍，重新再读一遍。每一天我的重点就是读经读经读经读经，好像那两三个月我就是专注在读经这上面，还要读很多属灵的书。那个时候是我自己感觉到是我最丰富的亲近神的一个时刻，买了很多的属灵的书。那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买了一本的神学的书，哇，那时候非常有雄心，我要把这本书看完啊，看不到第一章我都放下了，因为不明白啊，看到后来再过了十年之后我才可能明白，那个都不重要哈，重要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面早上灵修读经，我打开，我忘了是马太还是马可路加，我忘了，因为四福音书我已经读了很多篇。那时候我都打开其中一本的福音书，当我一边读的时候，我就好像进入这个的耶稣基督的时代一样，我好像是站在这个路旁一样，看着耶稣基督所做过的哪些，经过去到耶路撒冷，被人嘲笑，被人鞭打，被人那个拉去十字架，钉十字架，我就好像我就是其中一个旁观者，站在那里看着一样。当我在读的时候，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当我一边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软。我看见神耶稣基督如何的为了人的罪而受到那样的一种的待遇的时候，我不很自然的我就跪下来，我祷告神说，神啊，你这样为我而死，让我的生命为你而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奉献，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根本不明白什么的用词，什么叫做奉献，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只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心，看见神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我只有一个回应，我说，神耶稣基督，你既然为我而死，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为你而活，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是那样的一个的心愿，就改变了我人生整个的方向，重新再回去读书读神学。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十多年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灰心失望，有没有想跑转怎么说回头走的那个心态呢？告诉弟兄姐妹，有，但是很快就没有。一刹那想一想，立刻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我重新再回到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的心里面，让我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是如何。弟兄姐妹，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成为我们只是一种的program 哈，一种的节目，让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事情去做。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把握这个机会，既然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的话，我们一同透过一同来读，来体会神的心意如何。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田。如果你是带着一种对神的话是一种批评还也好，一种的不接受的态度也好，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很难能够真正进入圣经的话里面去。很多人分享就是说，当我还不信主之前，我读神的话总是不明白，但是一旦我接受信了主之后，为什么我开始立刻就明白神的话，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因为你接受神进到你生命里面，你的心田被软化了，被改变了，神的种子进入你，神的道进入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发芽长大。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不断除掉那些让你神的道成长的东西，那些石头，那些刚硬的东西，那些罪，那些顽固，那些生命的杂质。你不除掉这些的话，你没办法让神的道成长起来。你说怎么样除？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秘密，那个 secret 很简单，不是你能，神能，但是需要你愿意。你愿意说，神啊，我愿意你把我生命这个的软弱出去，求你帮助我。我告诉你，当你有这个信誉，你这样祷告的话，你很快你就经历你这个软弱已经慢慢慢慢就不再出现。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会骗你，他会把丰盛的生命给你，因为他的种子是一个活的种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的话是那样真实，我们需要传留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如果我们的心不预备好，你的话是没办法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读经祷告，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你来除去我们的刚硬的心，让你自的话 能够有根有基的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扎根来成长，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撒出去的种子能够落在好土的里面。当我们面对这些的路旁的前途的荆棘的一些的心田的时候，求你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做改变的工作，让他们能够真的看到主你的话是真实的，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这样活活的见证，摆在别人的面前，产生影响，产生作用。我们求你洁净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